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今年流年不利，逢九必乱呢，似乎再次应验。香港抗争持续半年未停，美国突破北京干预内政的警告，迅速完成香港立法。西方国家立法机构纷纷跟进，联手施压的架势初步形成。借助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气势，台湾民进党走出九合一选举的颓势，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国民党选情低迷。此外，新疆再教育营文件被西方媒体曝光，澳大利亚中国间谍案持续发酵，中国面临六四镇压后最为恶劣的国际环境，官媒称西方势力和骚扰抹黑行动接踵而至。那么为什么中国周边烽烟四起？为什么港台齐声对中国说不？北京是否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官方媒体这《环球时报》呢，发表一篇社评称烽烟四起，中国人要眼不昏心不乱，其中列举了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势力骚扰抹黑中国的一连串事例。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环球时报用烽烟四起来形容中国最近的多事之秋，那么就给我们介绍一下烽烟四起都有哪些烽烟，多事之秋又都有哪些大事呢？
环球时报用烽烟四起来形容中国在外部遭遇到各方面的挑战，陷入巨大的困境。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香港、台湾、新疆和澳大利亚这几件事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南海，那么就上个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东盟以主席国声明的方式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在南海造岛，升高了地区紧张局势。另外在台海，那个美国国防部在七月份出售坦克和这个导弹给台湾，另外呢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多次派驱逐舰在台湾海峡航行。另外还有就是关于所谓这个窃取知识产权、窃取这个高科技机密，那么这个问题在这个很多国家也引起很强烈的一个反应。再有呢，中共他用这个所谓利用媒体交流的不对等，造成所谓锐实力啊，那么这个对很在一些国家那引起很多关那个这个抵制和不安。像这个澳大利亚王立强这件事情，那王立强未必是个看起来好像是个假间谍，但是由他引出的关于中共间谍活动很猖獗，这是一个真的问题，这个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澳大利亚要准备成立专门的一些机构来对付这种问题。另外当然还有中国想借助华为来这个推行它的 5G， 这个也引起了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这些抵制。还有呢，你看就在几天前吧，这个意大利有几个议员邀请黄之锋做一个视频的这个听证会，那中国大使就抗议，结果招致了意大利的总理、外长和议长的齐声谴责。当然这个还不用不消说的还有所谓的贸易战，这个一年多对中国的那个相当大。总的来说有个基本情况就是呢，以美国为首越来越多的国家清楚地意识到中共的政权的这种专制本性，就纷纷呢对他采取这个抵制和这个防范乃至为主的这么一种政策啊，所以一种新冷战的格局呢已经在开始形成。那环球时报他的解释呢，他就解释说为什么烽烟四起呢，那就因为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啊，所以就树大招风。可这种说法呢和中共自己原来的说法显然是互相矛盾的， 因为中共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强大了，中国崛起了，那么就万邦来朝，四海归心。你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热衷于举行各种大规模的超豪华的这些国际活动，什么什么国际什么什么大会啦，什么世界什么大会啦，什么全球什么什么大会啦，就竭力营造出一种好像这个四海归心的这么一种印象啊。那时候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这个中国崛起。可是现在呢，当这个问题遭遇到这个巨大的挫折，他要用树大招风这种话来给自我辩解，那么前后的不一致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到今天来看起来呢，我觉得就在过去这一年多，尤其是近来，中共政权，严格说是中国政权，在外部世界所遭遇的那麻烦，那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它这是一种趋势，而这种趋，也就是今后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多事之秋，逢久必乱，这是民间的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也是中国民间呢对近百年历史的一个总结或者概括。今年好像似乎应验了。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目前中国面临呢至少是六四镇压30年来最为不利的一个国际环境，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同意。当然这个所谓逢久必乱呢，这个说法有一点好像历史的宿命论，就是因为中国人也是相信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啊，就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学中国历史就会看到有很多历史上的预言啊，所谓的这个谶纬之学都是讲这些东西。那这个具体到这个国运来讲呢，由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命理学，它是一年一小限，十年一大限。那这个正好呢，就是说这个逢久必乱呢，它显示了一种周期性的变化，特别是从1949年以来啊，这个到1959就西藏出事了，然后大饥荒开始了，69年呢有中苏有珍宝岛之战，然后那一年这个国家主席刘少奇死啊，然后79年是中越战争，89年六四事件，99年有一个法轮功这个学员为中南海，然后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09年当然大家都还记得，就是新疆的75事件。所以这么看呢，确实就是逢久的时候容易出事儿，啊，但是我们也不必以宿命论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有一，就是历史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周期性，就是你积累的矛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爆发一次。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一个是拿它跟六四事件比，一个是拿它跟毛泽东时代比。那毛时代来讲呢，就是中国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老百姓的生活要求也很低，生活水准就低，也没有什么奢望，然后什么信息都没有，都是这个由官方来控制，官方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只能知道些什么。所以毛时代搞这个自力更生、闭门造车这一套，他能扛过去，啊，而且还自己造了两弹一星等等等等。但是到邓小平时代，就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这个六四事件，确实就是中国在当时陷入了这个国际上的孤立。但是也幸好还有一个，这个美国还伸了伸援手，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当时的政策啊，这个帮助中国走出了困境，比如先是每年给中国最惠的国待遇，然后是拉中国进入 WTO， 从那以后哎，中国的这个状况处境一下子就好转了，然后强大起来，到了今天自以为可以这个跟美国争霸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出现的这个环境，可是现在 这种孤立啊，就没有美国这么一个朋友来帮你啊。所以你从历史上看，美国并没有侵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啊，而且美国在这个中国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抗日战争我们算啊，更远的你可以说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国提出的是门户开放政啊，那也就是啊，然后到抗日战争美国支援中国啊，到这个六四事件实际上是美国帮助中国走出了困境，可是今天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困境可能是确实是空前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位电话或者是那个，我们有两位观众朋友呢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我想说的是呢，我希望中国人民看看那个当年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再看看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他们的话群体反对共产党的统治，如果要是不起来反对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永远的话会统治你。
好的，好的，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明白你的意思。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就是我想问一下的，就是因为我也是从，因为共产党也帮助我很多，包括贫困补助什么东西，就是前期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好事，但是民主制度这一方面，就是民主法治这一方面，据我从外网看到的东西，就是非常缺乏。就是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专家他们就是对于中国民主法治这一方面，他会以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更好的使中国社会向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上走？谢谢。
好的，那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上海李先生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胡平先生。
当然这个很困难，因为这个一言难尽，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那当然，在我看来，首先你中国就是要确立宪政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啊。然后呢，首先就从这个从言论自由，从这个媒体新闻的自由，从释放一切思想犯、良心犯开始，这个是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可以考虑从其他各个方面全面的推行这个民主制度。那尽管中国目前的中国面临很多很多社会问题，我们也不能指望一旦民主，只要民主了，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解决。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的建立会给所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最好的方式，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张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啊，这个其实毛泽东早就承诺过了，当年在这个跟黄炎培摇动队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就是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啊，他认为这是一条新路，只不过是共产党承诺了没实现而已。所以现在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如果他想还想统治下去，或者还想治理中国，他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党必须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啊，他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必须让老百姓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就像香港和台湾的老百姓一样，也和多数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一样，能够有选票。谢谢。
好的，那么在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在这个诸多的烽烟当中呢，美国看来是中共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制造者。贸易战啊，我们看到贸易战在前，香港法案在后，步步紧逼，刀刀见血。贸易战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来谈谈特朗普刚刚签署的这个不久的这个香港法案。我来请教胡先生，对于美国的这个香港立法，有人说呢打中了中共的七寸，也有人说呢它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大于实际意义。那么中国官媒我们看到更加轻蔑的把它斥之为废纸一张。那胡先生对此您有何评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当然有实际意义。它内容很明确很具体，是对症下药，所以可以说是直击中共要害啊，它绝不是废纸一张啊。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美国国会每年就会审议香港的自治情况，决定是不是继续给香港特殊地位，包括是不是给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另外呢，还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对侵犯人权的香港人士实行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呀，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等。只不过我以为呢，也不宜片面的夸大这个法案的作用，因为这个法案谈到的很多内容在原来的一些法案相关法案中就本来就有了，比如说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问题，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关系法中间就有同样的规定，在今年6月10号，也就是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就谈到如果香港港府通过修例，美国将终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又比如这个对侵犯人权的人士的这个制裁，那么2015年通过的那个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就有明确的规定，也在今年6月11号，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副主席就提出要对推动修例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包括冻结资产，在美国资产。他这个副主席还谈到呢，美国还可以采用啊经济的、货币的、旅行的、运输的等多项政策工具来反制，可见呢，很多制裁手段是原来就有的。那么当然你现在加入了这个国会的这么一个审，这么一年一审，它毫无疑问是增加了它的力度。另外呢，这个其实这个新的法案，它最重要的和原来的法案不一样的，它增加的主要部分呢，就是关于特首和立法会的双真普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它的最初版本是2014年国会提出来的，当时正香港发生战中运动，而战中运动的目标呢，就是追求这个双真普选，所以这个原来的版本呢就很明确的规定，要求就是在2020年前实现港首、特首和立法会的双真普选啊。那么现在的版本呢，也提出了，也写进了这个类似的同样的这些规定，只是呢对特首的真普选没有写明时间限制，没有说哪一年前必须这么做，而对立法会的真普选呢，还写的就是2020年，还是2020年啊。那但是问题是，过去2014年的时候提这个法案的时候，和2020年还有6年，你现在只有1年了。那所以这个我看到泛民的一个议员叫莫乃光了，就说现在因为马上就是2020年了，你要求2020年就实现立法会的真普选。从程序上来讲恐怕都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那到明年如果他香港还没有实现立法会的真普选，那你作何反应呢？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当然这里主要的问题呢，现在这个新法案它主要就是增加了这个国会的一年一审，以及国会可以做出相关的决议。以前的香港关系法等等啊，那都是由总统来审查，由总统发出行政命令，那么现在这么一来呢，他等于是就除了总统，今后继续的会有他每年的一审和可能做出相关的行政命令之外，又加上了国会的这个参与。但这里就有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说明，就是在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个新法案的时候，加了一句声明，这个声明就说呢，说这个法案的有些条款干扰到总统实行宪法所赋予外交权利，因此呢，就是我的政府将会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来这个对待每一条条款，这个就很多人就会误解，就理解为好像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法案有保留意见，或者就认为如果将来国会通过了某种做出决议，决定要对这个实行某种制裁，可能特朗普不同意，他就不执行，他依然我行我素，就可能有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个误解，因为特朗普总统那句声明呢，他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这个法案， 他对所有法案他都是这个态度。那去年这个参众两院也通过一个关于亚洲的这个保证的一个法案，也是两院都是无异议通过的。那特朗普在签署的时候呢，底下也加上了一句同样的声明，就是说这个法案中一些条款，就是干扰了我作为总统的权利，那我会按照我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办。因为川普是总统嘛，他认为外交是总统的权利，他不太喜欢国会在这中间来这个插这么一手。当然这就可能出现像当年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你要国会都通过了决议，要求取消停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可是当时的总统呢，老布什呢都给你否定掉了等等。当然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看特朗普总统在香港问题上他的态度依然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普遍流行的一种错觉，以为国会对香港问题很关心，特朗普总统呢只关心这个贸易，只关心生意，对香港把香港问题只当成个筹码，这个说法其实不正确。那我们看到，所以特朗普总统在别人问他是不是要签署的时候，他会说啊，要不是我，那香港早就夷为平地了等等。因为你确实得承认，其实从一开始，特朗普政府就表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一开始就表明了，如果你香港通过修例，我就会停止你的独立管理区，就把这个最厉害的大棒就已经使出来了。以后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表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个需要说明的。那现在你要说现在在特朗普签署这个声明之后，这个法案之后，很多港人举行集会感谢特朗普，那照我看来，其实早就该感谢。当特朗普政府在六月份提出这种表达自己的严正立场的时候，就应该感谢，因为这个对确确实实大家都意识到，要使香港的问题，不至于恶化，要防止中共当局和港府在错误路上走得更远，那么美国的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个新通过的这个法案，再加上原来有的这个相关的法案，我想在这方面，美国方面确实已经尽到了个极大的努力。他对今后他不但过去是这个样子，正是因为美国在使用了他的这个压力，才使这个过去这几个月香港的局势不至于那么恶化。那同样今后我想他也同样会起到一种强有力的一种监督的作用。
好的，那么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威胁很厉害，但是有媒体就认为呢，说是这个制裁啊，这个镇压香港民主运动、迫害香港人权的陆港官员这一条可能更厉害。欧洲媒体就认为，美国的香港立法突破了北京制造的所谓干涉内政的迷思，叫有力地束缚了陆港官员镇压香港抗争的手脚，从而就延缓甚至避免了六四镇压的这个香港2.0版，实际上呢，也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北京却无可奈何。因此后果，北京认为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也让北京感到非常恼火。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关于内政和外交啊，你现在很难用这个干涉来说，因为他有些做法，美国通过的这个法案呢，有不少做法，就是如果中共在香港的表现如何如何，我们在美国国内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所以这
张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看来张先生的这个线路出了一点故障，没关系，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们来接这个，我们还有听众观众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今天我们打电话的人很多，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呢是香港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你好，我本来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先生，请教一下张先生关于香港的这个五大诉求的这个问题。我本来觉得就是只要有共产党的存在，香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自由和民主，不可能有。就说即便是给你，即便是在被国际压力之下，就说给了你这五大诉求，同意了你的五大诉求，也会背地里扯皮， 也会被砥砺扯皮，就说表面是有，表面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但是背地里搞一些肮脏龌龊的事儿，不可能真正的把这真正的把五大诉求给你。就像台湾一样，台湾香港的地位，我觉得只要有共产党的存在，永远达不到台湾那个地步，包括现在的台湾都这样，何况是香港呢？
嗯，
我希望那个张立凡先生上线以后，针对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谢谢，
给我解释一下。
谢谢香港的崔先生，下一位是福建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郑先生。
现在我已经在线上了，是吧？
对的，您请讲。
现在我已经在线上了，是吧？
是的，您抓紧时间讲。
我个人认为吧，就是说，目前美国推，就是说他们已经通过了，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现在已经签了那个香港的人权与民主那个法案。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哈，目前的话，他对大陆来说，以及对应该是对香港的那些官员。那些高官来说的话是会有一定的震慑的作用，因为他们的话可能就是说他们的子女或者说他们的在美国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都会有一些资产或者说他们资金啊，以及他们的子女都在那边留学啊，他可能会面对这一方面的这个制裁的压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他可能他这部法案对于香港的整体，对于整个大陆来说的话，是相当于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就是说可能实际意义政策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意义吧。
好的，谢谢这位福建的郑先生，谢谢福建郑先生的评论。啊，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美国呢通过香港立法之后，通过了这个香港立法之后呢，西方其他国家的立法机构纷纷考虑跟进。目前我们看到有欧盟。有英国、有日本、有加拿大、有荷兰、有意大利等国都有迹象要效仿美国跟进。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西方国家联手制衡中国的这种可能性有吗？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刚才这个在香港问题上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那么当然在其实现在西方国家都越来越多的这个意识到中共的专制本性。因此呢，这个中共都增强了这个防范和抵制的心理，但是怎么样这个协同合作啊，采取措施联手制衡，在这点上还是很难达成共识，尤其是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可是在其他另外一些方面呢就比较容易。你像对香港这个问题，它首先是一种道义的立场，那么在这点上西方国家当然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它不难采取。另外呢，他采取的一些措施，像美国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这个法案这一类的法案，因为确确实实它根本就不是以中国政府所说的什么干涉别国的内政，而这恰恰是他们调整自己国内自己的政策，而这一点来说呢，也是这些民主国家比较容易做到的。因此很可能在香港那么问题上成为西方国家联手制衡中国的第一个成果。那至于在其他方面呢，合作呢，我想这个趋势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只是在目前短期之内，恐怕我们首先能看到的是像在香港这一类的问题上他们西方国家的这种合作。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现在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首先呢是 YY 科学，他说习近平陷入了四面楚歌，定于一尊的地位遭遇空前挑战，香港文件泄密向世界表明共产党内部还是有人敢于挑战习主导的新疆政策，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签署将加速共产党内部离心离德的趋势。刘华奎罗克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怕的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希特勒搞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给了中国机会，允许中国加入 WTO， 希望中国通过与世界接轨改变自己的政体来融入世界，中共却利用这个机会贪婪地掠夺世界资源来强大自己的独裁统治，并进而把自己的霸权主义推向全世界，走当年希特勒的老路，这必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世界范围的反对乃至灭亡是必然的。吴林 他说现在中国人还在做着有钱大梦，还不会有四面楚歌，香港的关税优惠有可能被取消，等着美国转单至东南亚，北京会陷入全面楚歌喽。嗯，好的，那么无论有没有我们刚才讨论这个西方国家联手制衡的这个可能性，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正在上升。有人说呢，这是美国与中国脱钩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有人说中共当今领导呢以四个自信、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国际主流价值分庭抗礼，这也难辞其咎。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中国周围烽烟四起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国际环境在急剧恶化呢？
这个是中共自己造成的，这个过于自信了嘛。实际上当初提三个自信的时候，我就曾经提示过，我说将来这个吃亏一定在自信上啊，然后后来又增加了文化自信，我也谈过，我说只有没文化才会谈文化自信。
嗯，
所以现在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领导能力的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恐怕中共内部这个体制内部很多人也意识到了，只不过呢一时还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嗯，
那这个现在来看，刚才我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冲突就在于这一点。中国他就认为这个我家暴，我打老婆打孩子，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就是跟你无关。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一条已经不行了。哎，这个邻居要管，警察要管，啊，这个最早的时候你讲主权，那这个作为一种专制统治的一种象征，你讲主权大家可能还认同。但是从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还有更早像法国的人权宣言，其实已经把这个定义改了，这个公民的权利这个是国家权利的基础。所以你中共不是也加入了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只不过他现在不批准。为什么不敢批准？就是因为一旦批准，这个国家权利的合法性可能就会受到质疑。那当然在这个二战以后，这种主权的概念再次改变，就是国家主义不行了，这个现在就是要以国际的通行的准则，比如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这种观点，就是主权国家你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任意的来压迫你的人民，这是不行的。
嗯，
所以我想在这点上中共可能还没有搞明白，就是这个世界外部世界是怎么样，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还停留在毛时代的那种知识结构上，所以你怎么想要拿这套东西还要来这个为这个全球治理提供什么这个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呢？你这套东西根本就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中共跟这个国际主流的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这种认知只能造成中国国际环境的急剧恶化。这也就是以前我讲的，就是说我在正在在这个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向行驶，
嗯，
那难免最终闹一个车毁人亡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点认知都没有，确实我们也无话可说，只能看到最后的那个结果。
嗯，
我们就等着看。
好的，那么刚才给大家读的那位网友叫刘华奎罗克，他发表的这个评论就很能说明问题，能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我再给大家重温一下。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怕的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希特勒搞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结果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说美国为首的西方给中国机会， 让中国呢融入世界，可是中共却利用这个机会贪婪地掠夺世界资源来强大自己的独裁统治，所以呢遭到世界范围的反对乃至灭亡是必然的。另外一位叫贾诩，他说中国有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用在国际社会可以，国际上啊，用在国内可以，国际上也可以。我们知道中共的社会治理机能几乎失效，除了恐吓威胁，除了暴力维稳，除了闭塞视听，中共毫无合法手段治国，四面楚歌用在中共身上不合适，老鼠过街倒是挺应景。 Holy Ghost 他说中共要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认错，不是天灾就是海外敌对势力，要不然就是党内有人不忠诚，党内有人虚报数据。毛雪旺，请问嘉宾，美国和朝鲜的矛盾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感觉朝鲜明年又要核爆了，向往自由。他说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严重，官方宣称的6%与中国大陆各省经济亏损情况不符，除了上海，全中国其他各省都是亏损的，中国的 GDP 实际上是负数，全世界都这么认为。另外我们也有不同意见，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下。他说目前啊，埃德温陈，他说目前中共的状态不是四面楚歌，他们仍然拥有实力和盟友，理由如下：第一，大量美国资本仍然逗留在中共管辖区中；第二，大量欧洲资本仍然逗留在中共管辖区中；第三，华尔街资本仍然想依靠中共的专制体制发财；第四，大量的中共美国代理人仍然活跃在美国政界，随时可以扭转美中紧张局势。慢慢来，他说中共的崛起花了30年，他们的衰落也需要至少10年。另外一位叫董方，他说美国搞这些小动作想着截止中国无关痛痒，日本意识形态和美国一样，美国不是一样把这个老二打下去了吗？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两岸三地关系的这个巨变可能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香港回归20多年来呢，我们看到与内地的关系虽然出现过一些波澜，但是总体来说是波澜不惊，一国两制还大体能得到维系。台湾一年前的九合一选举原本就敲响了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这个丧钟，但是国民党人韩国瑜呢在南部高雄竟然能够这个气势如虹。可是现在不过一年的时间，香港的民心和台湾的选情都有了大的反转。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两岸三地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
我想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香港民心的大展现，但是不能说是大反转，因为说大反转不符合事实。我上次也讲过嘛，这次区议会选举泛民和建制双方的总得票率依然还是6-4，和以往历次立法会选举的总得票率差不多。那以前立法区议会选举泛民老是输给建制派，是因为泛民自己不重视区议会选举，下功夫不够。这次呢，泛民全力以赴，而且号召大家把区议会选举当成变相的公投，变成对港府投不信任票，所以这么才取得这个胜利。你把这次泛民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胜利称为大反转，我觉得很危险，因为它给人一种，它会使人必然会使人误以为过去的香港的主流民意一直是在港府一边，在建制派一边，这次泛民打个翻身仗这才反转过来了。按照大反转的说法，我想港府和建制派过去一直是得人心的，泛民倒是不得人心的，这次才倒过来。那其实呢，自97以来22年，香港的民心始终在泛民一边，一分钟都没有变过，因此就不是大反转，是一个大展现，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民意的大展现。那像台湾的总统大选倒是选情倒是出现了，真的出现了大反转。你看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民意支持度还超过了民进党的蔡英文，现在完全倒过来了。那么这个转变当然和外部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你习近平今年元旦提出讲话，提出什么中国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另外当然更和最近香港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香港发生的事情从反面刺激了这个台湾，使台湾对 台湾人对所谓这个一国两制是更加的反感。
嗯，
当然这里也不完全是这个外部因素，这和韩国瑜本人的因素我觉得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嗯，
就是他本人这个表现出他的这个能力还是不足啊。像去年大选的时候，去年九合一选举，我想高雄人是这个也是有求变心切，
嗯，
为韩国瑜几个简单的口号就打动，然后就让这个韩国瑜这个异军突起，就这个赢得了这个高雄市长。可是当他成为总统候选人和蔡英文竞选的时候，这个随着竞选过程的这个深入，那么韩国瑜本人的这些弱点、一些短板就越来越显现。
好的，
所以现在很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对他都很失望了。
嗯，
所以这里当然这总的来说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他确确实因为他是以一种非常有戏剧性的方式展现了两地的一些民意，展现了两地民众对中国对中共政权的反感，对中国的中共的那个所谓一国两制的这种批判等等。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它的意义当然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海外亲中媒体多维他也注意到，面对中国越发强劲的这个进取和崛起势头呢，同根同祖同文同种的香港和台湾非但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向心力日益增加，主动融入中国，共享中国崛起的荣耀和国际影响力快速的提升，反而呢抗拒和焦虑情绪我们看到在不断蔓延，分离主义空前兴起。我来请教张先生，这是为什么？港人和台湾人怕的是什么？
就是按联合国宪
法。张先生的线路，
哎，
张先生的线路又断了。好的，那么我们借此机会，我们还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黄光哥他说，大陆确实没有民主自由，但是民生还是改善了许多，民主自由慢慢来吧，搞急了中国进入乱局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这种国家失去稳定就失去了一切。光哥啊，黄光哥的这种这个看法呢，在中国大陆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普遍的。我们现在看，我们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民众的反应，中国大陆我是指中国大陆民众的反应，我们就能充分看出这一点，怕乱求稳。就像我们这位光哥说的，搞急了中国进入乱局也是可能的，对于中国这种国家失去稳定就失去了一切。我想请我们胡先生还利用最后有两分钟的时间，您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光哥的这个观点好吗？
那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自由的民主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为一个社会为一个国家提供这个长期的可靠的稳定啊。至于在转型期，它当然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混乱，但是如果只要大家在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采取恰当的这个策略，我想那个大的混乱局面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从苏联东欧的转变，他们的和平转变，稳定的转变，已经看到这么一种成功的先例，因此对此呢，我们应该有信心。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我用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下一位是席明泽啊，席明泽。他说，川普学习毛泽东，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习近平呢却搞战粮外交，批啊 NBA 斗苹果，在国内搞集中营，侮辱香港人啊，港独被全世界曝光，不到几年硬是被习造出了一个反中国包围圈，蠢的毛邓都要从棺材板里跳出来了。犀利他说，美欧还是既吃不既打，还是在觊觎中国的市场，不死心就是美欧致命弱点，所以中共还要有流氓空间，美欧要吃大亏，上大当还在后面。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虽然我们很不顺利，张先生的线路总是被断，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一手捧孟晚舟，一手打前员工，华为再现舆论风暴。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